第二十七章第一节，摩西和以色列众百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石头，迈上税，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迈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台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第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上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他的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一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使你超乎天上万米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一大的福必归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城里必满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锅面的盆都必蒙，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你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第十八节，你身所生的地产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第二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然后我们看第四十四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什么你必作为，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诫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级歧视，直到永远。好，我想我们善行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从二十七章一直到四十四章三十四章，这八章圣经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最后的一段。那么生命记呢，刚好分成三大段，前面四章是一段，第五章到二十六章是第二段，二十七章到最后是第三段。那么讲头四章是讲到以色列的过去，那么中间的呢是讲到以色列的现在，因为他们再过一个月他们脚就要踩在迦南地上了。然后现在从二十七章开始，如果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应该怎样，所以是讲到将来。所以整个的生命记是讲的以色列的昨日、今日跟明天，所以大概来说生命记是这样的分段的。那么讲到以色列的将来，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前途，以色列有没有前途，以色列有没有将来，它是今天就可以决定。 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他有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可以知道将来，可以决定未来，因为你将来的一切是今天来决定的。所以很稀奇，今天对世界来讲，将来如何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不晓得。但是虽然你不懂那个细节，你到底你的前途如何，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从20章28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所以一个人他的将来如何，你看他今天就可以，你看他今天的光景怎样，我们就知道将来他的前途会怎样。那么以色列人就这样。所以呢，当你读到27、28，好像是一面说的将来不错，但是其实讲的将来它有很简单的定律的，实在说来非常非常简单，你只要爱，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遵守他的道，遵行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结果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前途，你的明天是怎样的。所以这一段可以说神的保证，这一段也可以说神的应许。那到底有没有明天，你就看见我们对主的态度，我们对于主的爱，我们对于神那个我们的光，属灵的光景，就决定了我们的明天，就决定了我们的将来。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那么讲到27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到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就吩咐百姓说，他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诫命。那么你们过了约旦河做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呢要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当天，你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那么这大石头做什么呢？你要卖上石灰，然后把律法呢耶和华要写在石头上。但是不止如此，这几块石头最后一定要搬座山上去，那座山呢叫做以巴路山。在以巴路山呢，在那里要耶和华你们的神筑一座坛，然后呢就要在以巴路山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这些石头呢就是卖上石灰，那么然后呢在那里就献祭，然后呢在神面前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神已经和以色列约定一座山，所以你到了以色列，过了约旦河，第一件事情你就要立起几块石头，要卖上几块大石头像石灰，然后你把律法呢要写在上面。但是呢不止如此，那么这是你到了奶鱼蜜之地。那么流奶鱼蜜之地，你怎么知道流奶鱼蜜之地，哪里是流奶鱼蜜之地呢？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要往耶路流奶鱼蜜之地，他往迦南地，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一直等到他到了世界，然后神正好说，那这一块地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孙。那么世界块地刚好有两座山，一座叫以巴山，一座叫做基列西山。所以当时亚伯拉罕怎么知道这是迦南地？他就要看见那两座山，他就清楚了。那现在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那里有两座山，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呢是基列西山。不过在以巴路山上呢，他们要把这些石头立起来，把这些石头立起来卖石灰，然后在那里呢就为神筑了一座坛，以色列人就应该到那里聚集。那么聚集的时候，神告他们说，他们12个支派要分作两批，一批呢就站在基利心山上，一批呢站在以巴路山上。那我想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这个事件刚好是在但到别十巴最中央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如果从但到别十巴你要画一条直线的话，那个终点刚好就是世界。那么那里呢有两座山，一座呢是面向一座这两座山都是东西向的你可以想象东西向的。那么看看亚伯拉罕呢，不是从东边过来吗？他不是越过法拉格，然后又越过了约旦河，然后当然往西走了，往太阳落下的这个方向走。所以他往前走的时候，他刚好就发现说，以巴路山呢在他右边，这个基利心山在他左边，他是可以。那么这个山呢是因为东西向的，所以如果你站在这两个山的中间的话，两个山的中间， 或者我的意思嘛，这是两座山，这是两座山的中间。那么如果这是两座山的话，那么你看见说亚伯拉罕应该站在这里，对不对？那这是以巴路山，这个呢是基利心山。那神告诉他们说，你过约旦河，这是约旦河，你过了约旦河，到了基甲附近，你应该立刻就立起一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然后就把律法呢就写在上面。那不止如此，最后呢，你意思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迦南美地？那么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怎么知道到了迦南美地？因为你到了最中心嘛，你到了整个迦南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呢，那个时候你一定看了两座山，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呢是基利心山。那么现在呢，有六个支派站在这个基利心山，有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那么因为这两个山都有山坡，对不对？都有一个是南坡一个北坡嘛，对不对？那么大家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基利心山是面向黑门山的，这黑门山甘露呢飘到这个山坡上的时候，所以这一面都是清脆的，所以他要宣告祝福。但这边这个以巴路山呢，因为它主要是面对什么，面向了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慢慢的就把所有这一片的土变地方就变成了枯黄。所以因着枯黄代表咒诅，因着翠绿代表生命。所以现在呢，在这里你看见说神就要宣布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所以我们要知道，特别以色列进到迦南的时候，那请记得他只要一过了这个约旦河，他就应该就要做一件事，就是说他们最后要到哪里聚集呢？你要问你的亚伯拉罕，最早亚伯拉罕到了哪里？所以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最早神把这块地要赐给他的地方，就是所有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应该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知道后来约书亚他们果然照着摩西的命令，所以他一过约旦河，大家都知道的故事，起头是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那么耶利哥城拿下来以后呢，那么现在大家想想看，这个是我现在讲的，我现在刚好调个方向。那现在我呢，我现在讲这个是犹太山地，那么这个呢是约旦平原，那么约旦河这里，好，那么这个呢犹太山地。然后这边呢就是沿海平原，然后这个就是地中海，地中海沿海平原犹太山地，然后约旦河平原，然后呢又是一个外约旦山地，然后又是沙漠，所以大概是沙漠山地平原，山地又是平原。那么这个犹太山地呢，我们都知道像耶路撒冷啦，像伯特利啦，还通通西伯伦通通是在犹太山地。那么当然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当然照着神的吩咐，一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然后把律法写在上面。然后他第一座城拿下来，当然是在平原，耶利哥平原的什么地方，就是这耶利哥说的。那么第二座城呢，就要把爱拿下来。那么爱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第一站是世界，第二站呢就是伯特利，所以他慢慢往南走，所以呢他渐渐的他挪一帐篷就到了伯特利。那伯特利圣经告诉我们说，刚好亚伯拉罕他支搭帐篷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么这个爱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这是伯特利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斜坡上，你明白吗？就在这个斜坡上。所以什么意思呢？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约书亚他把这个把什么把耶利哥拿下来，他第二个一定要拿爱，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拿爱的目的就是要把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拿下来以后，很自然往北走，就到了以巴山跟基利山。所以这是神吩咐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一定要做的一件，第一个一过了约旦河，就是立起那个几个大石头，然后呢上面漫上石灰，把律法写在上面。但是现在呢，你还重要，最重要，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那就是到了世界，到叙加，或者说到了但跟别什么最中央的地， 地里的这种心。所以这是，所以神告诉，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爱拿下来。所以起初爱打了败仗嘛，后来他们对付罪，那么结果又拿回，就爱拿下来。所以爱一拿下来，你知道说伯特利就拿下来。那伯特利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是天的门吗？所以你今天真的到了世界，真的到了以巴路山，到了基利心山，好像神把一个属天的境界赐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所以你到了伯特利，你知道天的门从这里你可以进去了，然后到哪里就要紧，到哪里，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那为什么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呢？那当然在以巴路山上面你就可以主占卜主这个什么，就是主那个就把那个燔祭坛就建起来，让大家可以在那里欢乐。意思是说，那么犹太人要记得，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进到迦南，那么第一站严格说来，那其他国那第一站严格说来就是应该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所以在以巴路山有个祭坛，但最要紧他们要宣布一个见证，因为刚好他们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就走在什么，就在这个两个山谷的中间。那今天大家如果去这个撒玛利亚的话，那么尤其你到了世界，你很容易到什么，很容易到这个基利心山上，因为基利心山现在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屯垦区的手里。那么还有呢，撒玛利亚人到现在还在，现在大概撒玛利亚人只剩下大概300-400人，他们仍旧在那里，还有他们的祭司，还有他们的羊。那么这个在基利心山，所以如果你到了基利心山以后，你就往对面一看，你看到以巴路山，那么往底下看，你按理来讲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东正叫礼拜堂，那礼拜堂底下就是叙加那口井。那么这是然后呢，你如果再往西走，从那个再往西没有多远，你就看到一块废墟，那块废墟呢应该就是约瑟被埋葬的地方。你记不记得约瑟他们带着骸骨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带着约瑟的骸骨一路上，就是经过大尔或者旷野，目的就是要把约瑟的骸骨就带到迦南美地去。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葬在西伯伦，但是约瑟就葬在这个世界，就葬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叙加井旁就是那一块约瑟拿到这个双福分的地方，那么然后他埋葬的地方。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你能够去站在那个约瑟墓废墟那里，你就看见两边刚好是两座山。那么在这边，因为是面向这个撒哈拉大沙漠，所以有六个支派在那里宣布咒诅。为什么？因为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宣布什么？就宣布这个祝福。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自从人堕落以后，神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为什么？地就受了咒诅。所以这是一个人犯罪后，这个因为在肉体里面本来就有了情绪。所以这里你看见吗？这两好像是两棵树一样。以巴路山所给你看见的是一个接受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的那句是如此，但是如果一个人接受生命树的话，他就是生命，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当他面向整个黑门山的时候，你看见说整个的黑门山的甘露就绿化了那一片的地方，那么一切都充满生命。所以生命跟祝福连在一起，死亡跟咒诅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再看一下这个第30章。那这里有几句很动人的话，我们等一下还会回到这里，不过我们先看一下15节。看哪、我今日，摩西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造善恶树的果子，吃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要体贴肉体，那个结果就是死，那个结果就是祸。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叫做生命树的原则，我们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一面是我就将生于俗，死于祸， 臣民在你面前，你们是可以拣选的。有两棵树在你面前可以拣选，有两座山在你面前可以拣选，有两条道路在你面前可以拣选。明天的路是今天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你就不要顾虑明天。你所担心的是不是行走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旨意之外，福也是祸，福也祸，只要在神的旨意里面，祸也是福。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看是，所以这里以色列一进到迦南以后，很明显，所以他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神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业的事上地上赐福于你。所以将来你的光景如何，将来你子孙的光景如何，是你今天来决定的，你愿意不愿意遵守神的旨意，这一点很重要。有的时候你觉得儿女的路还和你走的不一样的，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不知不觉你已经把那个东西牢得重在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然后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在旧约好像很少讲生命的，但讲的生命记给我们看见，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因为他是你的生命，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你可以享受流奶与蜜之地，你能享受基督那吃葡萄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二十七章到三十章一直没有离开主题的，生与死，祸与福。以巴路山呢还是基利行山，生命树呢还是知识上的树。当初以色列亚当失败了，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被挽回了。在那条路什么路呢？仍旧是当初以亚当要在生命树跟知识上的中间做个选择，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感谢主，我们信主那一刹那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的人。但是进一步的不光相信，而且要顺服。所以这就是从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从二十八章开始就仔细讲福跟祸，那就是讲明天你将来如何，你将来如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讲到你怎样就可以蒙福，你怎样就要受咒诅。所以还是那两座山，还是那两棵树，还是生与死，祸与福。那弟兄姊妹，这个决定在谁的手里？在你的手里。今天我们是不是拣选生命树？因为它是你的生命。所以到现在弟兄姊妹，对以色列人如此，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明天怎样，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但是现在神对以色列也说，你们不知道将来怎样，你们不知道如何，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这样做，结果你要蒙这样的福，如果你这样做，你就要许多的咒诅。所以现在呢，你看不光是原则性的，一个是以巴路山，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利行山。不止如此，现在呢，神要把这两座山就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呢神就等于把我们前面的路，把我们未来的日子大概画了个轮廓。那么很稀奇的，对世界来讲未来是不知道的，但是对他们来讲未来是可以知道的。未来是你来决定的，未来是你和你的子孙可以来决定的。现在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把这最好的给了你的儿女， 还是把钱给他，还是你把外面的东西给他们，你有没有把最好的真的给他们？所以呢，这将来的情形就这里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当这个3500年，当摩西讲这段话的时候，刚开始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啊，因为他讲到以色列的未来，而且他不光讲，而且讲得很细。他不光讲福跟祸，他不光讲生与死，不光只是大概的概念而已，他可以说等于很细细在那里素描，在那里描绘将来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将来。那对我们说，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已经变成以色列历史了。那么根据我们所知道以色列历史来解释这段圣经，你就看见说，原来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应验。如果不是我们今天回过去看的话，我们还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所以如果这些话是那么精确的应验在以色列身上，这些话也要应验在你和我的身上。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见解。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那么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蒙福要怎样，他们咒诅又怎样。当然蒙福他们一定有一定的生活，他们的确你一面你看见他们就要蒙福了，你看见他们一定过些蒙福的生活。所以一开始就说了，他说今日我吩咐你的，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所以以色列人将来到底是在万民之上呢，还是在万民之下，决定在哪里？决定在他们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然后下面说，你出也蒙福，你入蒙福。那么讲到征战的时候，敌人若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你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然后在你仓房里并你手里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令的福一定临到你。你看在这里很清楚啊，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你地上赐福于你。所以这里讲的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灵。所以你将来到底是不是显出你是神的圣灵，这个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前面他说，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面前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只是丰富，而且不只是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所以这个生命这个祝福是什么？是多有的多的，不是一个，不是像今天所说的好像是一个财经的一个海啸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好像在我们那里面很多人漏掉一样，不是的。神答应我们，神应许我们，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福。然后你怎么知道你是头？怎么知道你不是尾呢？你必借给许多国民，能够借给别人的都是丰富的，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可以借给别人，但是你可以不要借贷。你若像我们懂吗？为什么圣经说借贷不可推迟？因为凡是能够借给别人就是蒙福的人，你有的多的，你有本钱可以借给别人。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丰富。所以要记得，这是为什么在山上教训里面，在主的话里面说借贷和这种，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然后下面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 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做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在万国中，你看见以色列人要成为什么？天上万民，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那么这是神的应许。那么很清楚的，明天这个决定在谁的手里呢？神已经把本来决定权在神的手里，他已经把他从他的手里挪到以色列手里。好，那么这是前面讲的福，后面讲的祸应该再重复，不是吗？但是很稀奇，整个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看见他们是背叛，是给我们看是失败的历史。所以讲到祸的时候，你看见这话就停不住了。一讲到祸，就讲到那些仔细的祸后来怎么领导他们。所以呢，那些仔细的一面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这一段很重要的一面。所以如果你要读圣经中的预言的话，申命记二十八章是很重要的预言。那不止如此，等等你读到第三十章也是如此。而且我们今天几乎都看见这些话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色列身上。那么讲到福祸的时候，跟福刚好是相对的。那几乎那边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么这里说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所以你看是对应的。然后前面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这指的对敌人来说。好，那么到了二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了去看以色列历史，神的话是不是非常准确的？你怎么知道当你看以色列到处被飘来抛抛来抛去的时候，你叫他们得罪主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清楚的，他们得到的不是福，他们得到的是咒诅。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这个就原则上来讲一样的是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然后呢，你看这个然后你看见第二十三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你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于以色列当初所讲的话。那么所以慢慢慢慢这里面慢慢等到后面，你就发现主要的都讲了，都跟下面的福跟前面的福呢刚好对应的。讲的福不需要讲的太多，讲的福你不需要讲的太细，弟兄姊妹。所以但是呢，你讲到祸的时候，讲到咒诅的时候，很明显呢，在这个时候圣灵呢就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一样一样讲了，然后你在历史上呢再去对一对一对，你发现很稀奇很巧妙的居然都应验。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下面第四十四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守，你必作为。所以这是刚好跟前面那些祸福刚好是相对。好，我想我现在需要花一点时间，我们很细大概很快的把几个重点，就是预言几个重点，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看，然后呢我们很快的看到圣经到底怎么样的应验。我们先看四十九节，这里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攻击，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弟兄姊妹，这个时代说来都是受咒诅的一部，这个很明确告诉我们，将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将来以色列发生的事就是有一个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那么请记得，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常常是有近期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就是比较近期的应验来讲，这是应验在加勒底人身上，应验在巴比伦的身上。 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耶利米第五十五节，他耶和华以色列家必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然后呢，在这个耶利这个很清楚，是加勒底是说这个巴比伦说的。那么这里为什么说老鹰呢？如飞鹰，如鹰飞来攻击你呢？因为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第四章十九节有这么一句话：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所以很清楚，这里所讲的追赶我们，指着巴比伦的军队来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是应验在巴比伦后来怎么样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怎么样他们把他们落到巴比伦去，这个故事我想我很清楚，对不对？但是圣经不仅有近期的应验，还有远期的应验。远期应验应在神的身上，应验在罗马帝国身上。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结果提多太就来到了什么？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围困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就拿下来了。这是主后七十年。后来到了主后135年又背叛了一次。那次呢，我们知道说在罗马皇帝有一个皇帝叫哈德良，这个哈德良安德烈，那么这个哈德良呢，这个皇帝呢，在他的手里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当他来的时候，就他们，你看这个罗马这个国，他们从地级呢，当然从远方来，而且他们的话是更不懂的，因为起码巴比伦的话还是中东的话，但是呢，他们这个民的言语呢，你更不懂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像老鹰一样飞得很快呢？因为罗马军队的旗子上面的军旗徽，这个军徽就是老鹰，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的，这些话不只是近期应验了，而且远期也应验了。所以要记得，一面你想到巴比伦怎样围困耶路撒冷，另一面你也想到这个谁，你也想到这个罗马帝国怎样围，就罗马军怎样围困耶路撒冷。所以不是一次，那是两次。所以以色列有两次被掳，第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是从这个罗马军兵围困耶路撒冷，从此以色列就亡国了，然后就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还有两次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539年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那是主前大概530几年的时候。然后1948年的时候，他们就全世界就回来了。所以请记得，你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就这么个历史，它最重要的两个，最重要这个远方地级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名的言语你不懂得，一面是应验在巴比伦身上，一面是应验在什么地方？应验在罗马帝国身上。巴比伦只是把他们裸到巴比伦一带，他们还可以在一起，他们还可以彼此通讯，他们还可以彼此问安，因为多多少都在中东。但是后来一次规模就大了，后来等到罗马帝国把他们掳走的时候，把他们赶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要从地级分析，有的到了今天的这个纽西兰的什么等等，最后他们才能够回来。所以到这个时候分散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电话，那个时候也没有 Skype， 什么也没有，所以到一个情形，他们可以说是完完全全被隔离了。你看见吗？这句话是很清楚的，果然就应验在这个历史上，所以果然应验。然后你看50节下面怎么说，他这名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好，你看历代之下36章17节讲到巴比伦是怎么对待他们，是耶和华使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在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你看看，不是就照着神的话，这名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吗？也不恩待少年年少的。好，那么罗马人怎么样呢？罗马人大家都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到葛拉森去把赶鬼吗？葛拉森其实就是加大拉那一带的地方。那么加大拉在哪里？加大拉其实呢是十座这个所谓底加坡的一个十座城里面罗马 跟希腊城里面的一个，那么那个刚好是在山上，这个山上离开加勒比的湖边呢大概还有6英里那么远，但整个呢因为那个加达拉是那个时候整个加勒比湖边最大的一座城，所以现在就好像今天一个纽约个大城或者洛杉矶大城，你一定有一个大纽约嘛，所以你讲到加拿大地区讲到都会区的时候，那不只是加达拉，而且呢是一直到什么的，一直到了加勒比的海边，所以实在说来你真的沿着湖来讲根本你找不到这座城，但是呢因为这座城是最大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所以主耶稣就 赶鬼说就这个猪群呢是的确是在葛拉山附近是掉到湖里面去，然后后来他们全城的人呢都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疆界，那全城那个城是哪里呢，城只是说加达拉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加达拉是一座罗马城，也是一座希腊城，很有名很有的城。那么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大概是主后66年他们是有个很大的背叛，然后呢然后这个罗马皇就派大军去镇压，所以终于呢他们就把这加达拉拿下来，因为加达拉拿下来以后呢，那么根据约瑟夫的记载，约瑟夫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那么他说他们就杀了所有的男丁，而且他们不顾你的年龄，而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怀恨在心，这是在加德拉。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甘姆拉，那甘姆拉什么地方呢，甘姆拉就是靠近伯塞大的地方，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啊，你如果看12个门徒的话，你前面几个跟后面几个他们大概从不同的地方来，前面几个呢大概是渔夫，他们多半从哪来呢，从伯塞大来，伯塞大是个渔村嘛，那后面的几个他们多半在哪，多半从甘姆拉来的，甘姆拉是什么呢，甘姆拉就是奋锐党的这些人呢他们盘踞的地方，那么他们要推翻罗马政权的地方，所以甘姆拉呢大概我们如果读圣经没有错的话，很多学者认为说这个十二个门徒你后面最后面几个包括除了犹大之外什么奋锐党的西门了，那几个人很可能从甘姆拉那一带的，所以你想嘛，主耶稣遇见他们，然后呢告诉他们你们要爱仇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他们自己本性来说，你知道他们闹革命，他们要推翻罗马政府，那么那个大本营在哪，大本营就在甘姆拉，所以等到他们进到甘姆拉以后，他们可以说屠城了，只剩下两个妇女留下来，其他没有一个活口，一个活口都没有，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自然。